欢迎收听我们鸡同鸭讲播客，我是 Kajan。
I am Gigi 郑行之。
I'm Shin 小新。
今天我们有新的嘉宾欢迎
大家好谢谢。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在 Bristol 做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小新。目前呢我是在 Bristol 这边在读我的这个攻读博士学位。然后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的话是英语教学。因为我自己的话是在国内有近十年的这个英语教学的这个工作经验啊，所以目前呢是在布里斯托的这个新英格兰大学在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好，那你的课题是什么呢？
我的课题呢是就是研究中国学生他们的这个英语口语焦虑然后以及他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采取的这个英语的学习策略去缓解这种口语焦虑。
对，那他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有点辛苦对吗？很难。
从我以前的这个自己的学习经验来看我是觉得可能很少会有机会去开口说英语。自己当老师之后呢我也发现就是尽管因为我的学生是大学生，那我们的课堂的话可能相比较于之前的这种中学阶段，大家会有更多的这种课外的自由的时间。那虽然我们也经常会组织一些类似于像英语沙龙英语角这种活动，但是我发现学生他们事实上在这种课外的时间没有很拘束在教室的这种环境下，他们也不太愿意开口去用英语来交流
Even I'm teaching inside UWE and I'm responsible for one of the module. It's called Interaction Design. There ar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luding the Chinese student. They come from everywhere. They're from Malaysia, Vietnam, or Sri Lanka. And then it can see that naturally is that they just come into a very specific small group. Very naturally, they just chat with the other students come from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n I can see there's some very invisible big wars between them. So,
但这就是这样的留学的时候，那我在丹麦留学，我一开始也交到我很像的一些人，是因为交朋友，是因为丹麦人他们会说丹麦语，那个时候我不会，还不会说丹麦语，所以呢，对我来说最舒服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别的人和我一样的别的人在一起，对吗？
对。
Yes. However, as a lecturer, is that I keep constantly feeling that I have the obligation to like actually try to, because this wall is so thick. I try to like using some method. Maybe like when I'm delivering the workshop during the lecture, I can make some activities to like change it a little bit. Is there any suggestion about how to like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to having some icebreakers?
Actually, that's what I'm doing now.
Exactly.
你给我讲，你给我讲一下。所以就是，那因为比如在我们中国的话，我的学生大多数他们会从小学一年级在年龄大概六七岁就会开始英语的启蒙那其实直至他们到大学来有近十年的这个英语学习的经验了所以词汇语法这种语言的基础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说开口难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心理上的这种就是没有这种语言交流的用外语语言交流的这种自信感 啊，因为我们所在的学院也有其他的一些外语的学生啊，法语啊，日语啊，那我发现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大家的读写啊，包括这个听力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种语言障碍问题的，但是关于口语这一块，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就是大家迈不过心里的那个障碍，觉得啊我说错了，那别人不能够理解，或者是说啊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挺丢人的啊，这种想法。那其实只要克服了，或者是说不要太在意这种别人对你的语言表达上的这种评价，就是敢于去说，哪怕说错了啊，只要有这个种语言的这种自信感，我觉得就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So yeah, we have been learning a new word called SERS, yeah, the social awkwardness debt, social deadness, so awkwardness. I think this is also happening a lot when we are studying UK. This is like you are expecting that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ven you are not talking, you will encounter with this kind of social awkwardness. So when you are studying in UK, have you been experience of one of the most embarrassing experience when you encounter when you are studying in UK?
今年啊，就是这两年在布里斯托来，我觉得好像没有遇到太过于让我尴尬的这种情景。但是十年前我也是在英国约克大学啊读这个硕士学位的时候，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在那种舒适圈里面，在那种不被射死的这种情境下，所以尽可能的，比如在班上如果有这种 seminar 讨论的时候那我会尽量的让自己成为这种小透明，就是
别看我
对，不要看我，然后你也不要让我去展现这种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没有这种语言的表达的自信感。因为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其实那个时候十年前我觉得语言的基础是足够了的。因为毕竟能够到这边来读硕士，然后我当时读的是 TESOL 英语教学，那我们当时那个雅思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我当时是8.5，
8.5真的吗？
哇 that's crazy，
那么高，对。
所以其实那个语言基础来说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自己还是会有这种像很尴尬的这种学习经历呢，就是自己不够自信，然后担心我的表达不管是语音语调上还是说用词上准确度上，就是会担心自己的表达别人无法理解。所以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十年后到布里斯托来，我的这种感受就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从教的这个工作经验有关，因为这十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我就觉得我们学习英语的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上面，但是学生还是不能够很流畅的去表达，那我就想尽我的能力去改变一些现状。那首先第一步肯定是从我自己做起，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比如我们昨天才刚刚有一次聚会，我们邀请了导师到我们的 flat 我们给他们做了中国的一些美食特色美食，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交流的很顺畅，然后也很自然，大家可能讲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课题呀，研究课题的这种学术环境，更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朋友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聚会的这种场景下，其实更多的是聊彼此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没有让我觉得很尴尬，或者说让自己成为小透明的那种状态。所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十年前和现在的这种语言的这个交流上的一个对比，我就觉得其实关键就在于自己敢于去说，克服心里的那种焦虑感， 就是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口语的这个外语口语的这种焦虑。
对、yeah. 对，未来说也一样，就是那个字形或者是年轻的问题，也我二十岁多的时候、
嗯，
我也觉得很尴尬，说外语呢。这个就现在呢
I cannot imagine that you are in your 20, you feel like you're very awkward about speaking English.
对，because
you have, because you now you know about more than 50 languages, and it'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imagine that you are feeling embarrassed to talk about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对，那个时候我在丹麦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非母语是。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我有点奇怪，或者是
<It's>
所以呢，我怎么可以更顺利的，或是更流利的说丹麦语？现在呢，不是那样的。现在呢，我有我自己的经验，有我的工作啊等等，所以呢，我有别的地方可以告诉别的人，那我有家教。
My experience of finishing my postgrad is that I cannot afford to be silent. Does that make sense? I cannot afford to be silent because I only have like only 1.5 years to study in UK. So if I try to like fit, if within that's how many months? Within 18 months, I fly across half the continent, half the planet and come to UK.And then I only have 18 months here. If I doesn't use it to try to actually fit into the environment, it doesn't actually make sense that I just stay in my comfort zone. And then, yeah, it doesn't worth it. So simply I make the decision that, so I want to embarrass myself as much as possible.
压力那么大。
Kind of, yes. This is, yeah, because I'm also considering of my...I think it's actually quite beneficial for my study.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learned through the experience. So if you continue to stay in China and then you doesn't put yourself in this very something that you feel uncomfortable with, that you will never change. So yeah, if you put yourself in this environment, you will definitely adapt to this environment, I assure.
那你现在觉得你的英文还不错
当然不会是很自信说自己和这个native locals totally the same, no.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和我交流的人他们也很有包容性吧。就像他也清楚我们是作为一个外语的学习者。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的口语表达的不是那么地道的时候，对方他其实也是能够去理解这个意思，
没关系呀、
对，然后所以这也可能也增强了我的一些自信感吧。就是在口语上、
yes.
那我个人还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其实语言的这种真实语料环境我们叫做 authentic language environment。那这种环境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是一个到国外来求学的这个留学生来说其实应该要尽可能的给自己扩大这种圈子不仅仅是这种教师或者是和教授在这个讨论中的这种学术的学习环境。那你比如我现在就是在读博的这个期间我会去积极的参加我们学校的这个健身房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运动嘛。然后每周可能会有四五天就是会到健身房去。那我就会去选择这种 move session。就是这种团体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在不同的这种课堂氛围下你接触到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会聊天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这种我觉得这种社交是很有意思的你比如我如果是去 gym 那种健身房里面，那可能年轻人会更多一些，大家会讨论这个平时怎么去配合饮食 多蛋白呀、然后这个低碳啊、怎么去在念完后能够去快速的吃一些快碳的食物啊，就是这种讨论，哎，就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种真实的语料，然后不是刻意的去制造一种语言环境，就是大家畅所欲言。
但是是就是你的爱好、对吗、
对对，它和我的爱好结合在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语言的环境。
这就是最自然的一个。
I've been tempting to go and join the Quidditch team in here.
Cricket?、Yeah.
Quidditch.
Quidditch. Oh,
the Quidditch team. Yes, we have Quidditch team. I have Do you know what is Quidditch?
Harry Potter.
The Harry Potter one.
Oh.
Carrying a broomstick to play the No, I'm just joking. Yeah, but I am very attempted to join that team to like, at least to take a watch at to what is happening over there. And also another is that about horse riding.
Oh.
Yeah, because somewhere inside the Glenside campus, around the nearby the Glenside campus, there's some specific ground is
骑马的一个
Yeah, horse riding, yes.
那我们学校我们大学也有马吗
Yes, yes, exactly.
啊、我也不知道。
So yeah, you can join,
有意思。
You can go to the UE sport and then take a look at, yeah, there's some very interesting stuff that going on there. So,
is it a move session or a fitness class?
I'm not certain anymore, but, if you visit our website, they're definitely going there.
好有意思。
Yeah.
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要敢于去走出这种自己的这种舒适圈吧。然后你尽可能的去多和当地的这种本土语言的人去跟他多交流。我觉得是很好的。再比如你去逛街的时候然后我上个星期学了一个新的表达口语中This is your cake. 我就是去逛那个有一个服装店的时候然后一群当地的这个girls, 然后他们就是闺蜜一起逛街然后我觉得好有意思他们就说
This is your cake.
对。他的意思好像就是
also one of the first time I heard of it.
这是他的菜，或者是
对他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表达。
对
，Yes，
哇，这件就是你的这就是你的战袍或者这就是你的菜。
哦，我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他们对，然后你就是在逛街这个过程中，你会接触到的这种表达，他可能你在书上或者是说在一些电视节目上也不一定会遇到就是在生活的这种真实的语境下我说挺有意思的，就是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中文和英文，但是我觉得有异曲同工吧，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就是大家有很多相似的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When you when you meet some friends, new friends in Bristol, maybe they came from our own country, or maybe they're local in here. Do you see is there are mo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or because we don't talk? We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So is that after you actually meet them? Because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fears, and then. When we meet someone new is that we are being conquered by our fear of he's very different from us. We don't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So after you actually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m, do you see more differences or see mo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You mean?
I don't know.
这就是你的想法，这就是有那中国和英国有什么区别
yes.
或者是 有什么对是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觉得那区别那么大
yes.
有那么 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别的地方在我在中国的时候、
yes.
我发现有那么多很像很
对
对,
对, 对，
很像的一些地方
yes, exactly.
区别不是那么大那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如果说用国度去区别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区别我觉得是不 不太准确的，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嘛，就像现在很流行的 E 人啊 I 人啊 J 啊、对吧，就是他不同的人格。那我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比如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朋友他也有性格内向一点的啊、比如大家一起在吃下午茶的时候，那有一个人他可能会更 talkative。
Yes.
更健谈一些。那有的人他可能更是一种聆听者。他就会更愿意去听别人的这种表达。所以他每个人其实他都有他自己的一种个性。
Exactly.
那我发现你比如就像我刚刚说在健身房，那因为这两年的这种相处，然后健身房里面很多的我们说老熟人呢，就是大家都熟络了嘛。那我发现其实英国本土的他也有一些不太健谈的人，对，他也不太愿意特别的去活跃的去跟你聊天，但是如果课间的时候中间休息的时候，然后他对一个什么事情感兴趣，他会自己过来跟你聊一聊。那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处，他其实跟国度们、
yes.
我觉得就是每个国家他当然会有一些主流的，或者说他的这种跟这个国家的文化相关的一些民俗啊，然后大家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会有一定因素的差异。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可能更相关一些。比如我遇到的有一个朋友，他就叫 Joanna， 他就很健谈，然后他也对不同的这种文化很感兴趣那他有的人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关心
Yeah.
Do not care.
Personally, before I come to UK, I'm very extremely introvert. I can stay at my home for more than 3 months without going out. Maybe like just like that. And then after I come here, I kind of like completely for 360 degree of changes, and then I become like, because I know that if I stay at my accommodation, not going out.
You mentioned that you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why I need to come here to study, why I just stay in China to just work on my stuff. I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right? As you can see, now I'm less introvert than before because my profession and also this environment changed me. So because that's why I kind of like, yeah, my characteristic changed. So yeah, I don't categorize myself whether I'm an I 人或 E 人 anymore because our characteristics change. So go with the flow and then suit yourself into the environment.
但是搬到别的国家，你也可以 自己改变你的，
对对对对，
你是 E 或者是 E。
那我也比较好奇，就是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很外向的这种个性，是因为你有一点给自己压力就逼迫自己说，我好好利用这一年半的时间去提升一下我的口语啊，或者说交流。那你回国了以后，会重新又变回I
no, I would, I would, I would not, because it's already like, yeah, I don't put the. Sometimes I do miss that the introvert part of it of me. I liked the time that I liked the isolation time. I like to just be myself and then just do my things. Being a nerd, I like that. I enjoy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can also see that it's also. It's also not benefiting me.
但是你随便就可以宅在家，可以和朋友们见面，这就是你自己的安排，对吗？
Yes, I would consider the extrovert part is actually benefiting me, no matter for my friendship and for my work. It's also I can benefit from being an extrovert. So I embrace it.And then I would consider being an extrovert is a skill set. It's a skill set I need to master. And then, so yeah, I don't really want to keep myself in this comfort zone. This is not going to benefit me. So this is
很棒，很棒，恭喜。
Yeah.
那我们也有别的话题，我们也好想知道，是因为你在中国，你是一个大学老师，你现在也是一个在这里也是一个学生或者是博士生，
对，对
你也学过有些语言，所以你也知道呢，学习一门语言是怎么样的，有什么过程等等。那你可以讲和我们讲有什么区别？那在中国教语言，在英国教语言，或者是在英国的课程，有什么区别？
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你的受众人群的这种对象数量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Yep.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因为你像我们中国的普遍的公立学校来说，那班级的学生人数是比较多的。那其实我们老师当然都更希望，尤其是语言老师，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但是事实上我们一节课45分钟，那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那一个班上比如我现在带的班普遍是35到45这样的一个人数的话，那45分钟你不可能就是让每个人开口说，这个其实是不太能够去实现的。所以在中国的话，我们在课上的时间可能更多的它会是一种 teacher centered 就是
yeah, exactly.
对，它就是以老师的这种讲授为主导。当然因为现在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是 digital campus, digital education,
、yeah.
所以这也给我们的语言教学者呢带来了便利。那我们会充分的利用第二课堂。就是虽然课上45分钟时间有限，但是我会留很多的这种任务给学生，然后课后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包括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我们可以放在这种线上，比如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podcast, 那学生他们自己也可以去展开这样的一些语言的活动。然后再说到英国来，那么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边的学生的班级容量是比较少一点的。他可能有的班级十几人。那据我观察，有的语言班就是提供给这种留学生的一些语言班，他可能人会更少一些。那课堂时间上留给学生的他的这个交流的时间会更多。然后加上这种活动来说，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学习的。因为其实这个学期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课程了，但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上一些 taught course, 是关于这个 methodology。
对，是就是你的教育博士的一个
对有一些课程。那其实刚刚也说我是多重身份。那我自己我在国内其实我也教这门课。我在这边来我是作为学生来上这门课关于教研究法。我在国内我也要教我的学生研究法。毕竟也是英语教学。我们是纯英文教学。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边来他老师会当然每个老师会有自己的上课风格了。那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教学，就是 learning practice。因为其实研究法它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学科啊。那你如果只是去给学生大量的给他讲一些这种理论上的东西的话，他其实是一方面觉得很枯燥，第二方面他其实很难去真正的理解到然后更不用说去运用到了。所以我们不妨在课堂上就是多一些活动，比如我们关于这个 interview design, 怎么去设计你的这个访谈。那我讲到的一点之后然后老师他就会给每个小组发一个录音笔，然后让大家来去在这种练习的过程中去领会到刚刚讲的这个点怎么去，比如访谈的时候我们开头要 greeting, 然后切入主题然后包括你后面怎么能够就是当你的受访嘉宾他脱离了你的与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怎么把他拉回来，就是有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可以去运用到。 啊，去通过练习然后加深对它的理解。所以这个其实就不光是学一个学科，你刚刚说就是语言的教学上啊，在中国和这边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如果放到语言的这种教学中的话，可能以后我会更注重在课堂上留足时间让学生去实践它 practice doing 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比单纯的用这种语言的输出啊，然后让学生去掌握这种理论的知识可能要更有效一些。
嗯嗯，对。那现在呢也有很多新的学习方法对吗？
对。
那现在是因为互联网或者是别的，因为人工智能也可以
学，对对对对，
一个 ChatGPT 对于我的中文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学科 也是属于 interdisciplinary。就是交叉学科叫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啊，对
对
Yeah, we are using yea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yeah, because I'm designing the next academy year learning experience. So yeah, I've been trying to like how to put a discipline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en you should avoid to use them, prohibit to use the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it's also causing a lot of challenges
Yeah.
For academic or
it's a traditional class.
Yes.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更好写。对我来说，就是写中文的文章。
Yes.
因为我写的时候，我不太确定好不好，然后。问 ChatGPT 我的好朋友 ChatGPT、oh, 问他这个行不行，他跟我说、啊、你中文那么棒、啊、谢谢然后他跟我说 有一个小的地方可能有可以、
oh. Yes、for next year I will be becoming the academic personal tutor. So I'm just branding myself, I'm the chat APT
Chat APT 啊，很棒，对 ，APT 就是我们的
Yes,
academic personal tutor. So
that is my responsibility. I think it's also work in the same way, right?
对
，just like GPT is the one that they ask if I'm not here, and the APT I'm here. So yeah, it's a good one.
好好，那小旭，你有什么别的话题想给我们分享？
别的话题目前好像没有、
啊、
没有
啊，好好好，但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要、特别喜欢和你聊天，对，也说那些话题，
谢谢，
对，为了说也很有意思，是因为你现在在这里那、那么棒的、可以聊天的、好，那谢谢来到我们播客，
谢谢谢谢
你好
谢谢
好谢谢，
很高兴认识大家